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一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这里记录着我在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记录。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互动，一起聊天哦，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the Net 哦。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议题哦，就是我说在前一集我在讲说有一个孩子，然后他参加了学习营，然后参加认知营之后呢，他就开始私讯跟我说，立方，我要跟你儿子一样学什么什么，你可以教我吗，干嘛这样子、哦、那这是第一个不是从家长端来拜托我的人，是自己为自己来。那后来其实我有跟他爸爸聊天，他毕竟是未成年，我们这种阿姨不可以荼毒他，所以我就有跟他爸爸聊说，诶，我们在聊什么这样。那这个爸爸一天到晚都在国外跑来跑去，那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他终于开始认真了，就是他终于开始抓住了他的点。那这个孩子其实有很大的时候，就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时间是自己胡搞瞎搞胡搞瞎搞。那他当初来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所谓的意见领袖，他的强势跟他讲话的声音是会带动整个教室的意见的，所以他指控你，他骂你，或者是他在讲我，他其实就可以主控着整个教室的发展。那我那时候后来我跟他讲说，其实你是一个主控权很厉害的孩子，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主控到那个层次里面去呢？那他常会讲说他们班怎样啊，他怎样怎样，我就叫谁去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哦。那他在教室跟学习营认知营里面也是那种，诶，就是把我儿子拉着就走出去啊，然后绕着肩就走出去这样，或者是抓着谁，然后就是称兄道弟的这样子哦。所以以他这样子的人来讲，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也有很多能力的朋友，就好像我国中的时候是有很多朋友的，那一群朋友其实都跟我一起混得蛮有趣的这样子。最近我才跟我国中同学有几个联络上，就是不是本来就有联络啦，就是跟我讲说，诶，有事拜托我，然后所以就是跟我联络这样。那我就会想起那一段时间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那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女儿在聊这一块这样。那他其实这个孩子是很像我国中那样子，就是老师的东西我知道了大概，但是我不想写，我也不想弄，所以我们很快抓主旨，但是我没有想要写细节，我不耐烦，然后呢跟朋友就嘻嘻哈哈，然后可以有主导权。所以我以前是被人家讲大姐头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以前是被人家讲大姐头。我记得有一个亲子的共学的团的那个女生，她就跟我讲，哦，你以前就是那个女流氓哦。我就现在想说，拜托好吗，就是你是乖学生，但是你的思维又帮到了什么，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噎人家，你知道吗？那结果呢，结果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就让我觉得这个小孩其实他可以呼风唤雨，然后一堆的朋友这样。但是他在这几天的跟我的 message 里面，他就讲我在学校都没有朋友，我只剩下两三个人会跟他讲话。那我大吃一惊，诶，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哦，就是那种你就感觉旁边有小弟，然后有很多的人，然后甚至那个时候我其实在跟他爸爸讲说，注意一下他的交友圈，就等于是说他的交友圈有很可能其实是已经一群人，然后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集体的那种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国中或国小三人以上四人以上男生聚在一起，然后又不读书，然后在那边混，然后在那边针对老师，然后干搞学习，大部分就这样。那后来他告诉我，我已经只剩下要跟一两个人社交聊天这样子而已，其实他没有任何的朋友了。那我听得出来他有一点点的难过，我觉得就好像我现在一样，其实我一路从国中啊，然后专科啊，然后包括说外面的筹备会啊，然后包括在很多地方，就是你会觉得你还蛮吃得开的，然后后来到时候这些朋友慢慢的不见。那我一直到了最近我其实才领略出来，是 当你的人生的一个位阶或者一个圈层已经不一样了，你身边一定要换一批朋友了，而且你是越来越往稀少的地方去。我后来就跟他讲说，你不是没有朋友，是你身边已经没有可以跟你脑袋对话的人了。你今天讨厌读书，你可以在那边臭干胶说、哦、读书怎样啊怎样，有的没有，那些老师都在针对我们的好。可是你经过了学习你的思维模式的整理之后，你看的东西已经跟那些小屁孩不一样了。所以当他们在讲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哦，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有利的有害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难免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长期利益跟短期利益，他们看不懂什么叫短思考点思考跟盘面思考。所以当他们在骂某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忽然觉得啊，他在讲这个，那立方营他一定有怎样怎样，所以这个人才会讲说，我就觉得学习营就一般营队啊，就忽然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思考都跟人家不一样了。以前会觉得我也会想骂，我会很无脑讲出来的话，原来现在再重新再用不同的思维逻辑下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没有朋友了，就是他没有朋友，他觉得这些人好幼稚，然后他觉得这些人逻辑有问题呀、啊，他甚至觉得老师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甚至觉得老师的前后逻辑的对应是不对的，所以他就会很不爽，就是他会很不爽，然后甚至会有点不舒服这样子、哦。那这个小孩其实以前就会很混，那现在呢，有时候我跟他聊天聊聊，他有时候聊一聊聊到半夜的时候，他又跟我讲，哎，立方宇我又在了。我说 你要去睡觉就去睡觉，你为什么起来？他说，哎，因为我作业还没有写完。我说没写完会怎样嘛？他就说老师会当着所有的面把你叫起来，狠狠的酸你羞辱你这样子哦。我说真的好低阶哦，然后就说对，然后他就在讲说那这个话会怎么样这样。所以他并不是会想要不写作业的人，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种作业，因为有一些东西他看得出来已经没有逻辑了，所以他觉得老师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那我就问他说，那这个老师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每一个老师的养成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师范体系上来的，有的是所谓的教育学程的，然后有一些是所谓的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行政转教职的这种的。所以我就会问他说他的思维模式从哪边转的。那很多的状况，像我女儿也曾经遇到那种什么小数点，然后那个点要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你知道吗？加十往前跳，加二往前跳，那对我女儿来讲这不是量感，你知道在搞什么啊、哦、所以你的老师的概念都输学生。所以这小孩就说，我真的觉得他的逻辑跟他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去 focus 在你没有朋友这一块，你要了解你的思维方式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但那时候一刚开始是觉得他已经没朋友，只剩下几个可以讲，就是偶尔聊着这样一下而已，他觉得很寂寞这样，他好像以前都就是朋友围绕，然后现在比较没有了。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我为什么后来就没有朋友了，我为什么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不是，是圈层变了，你的思维圈层不一样了、哦、像现在的篮球，我们现在从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儿子一直在做篮球课程。那他很小，最近我还把他小时候的篮球课的东西把他弄出来。他那时候就是每天都把，哎呀，球怎么跑掉了，然后就去捡球。哎呀，球怎么，因为他不想拍球，他也不想，因为他手是软的。那一直到现在，我坚持了几年，每天在荣兴花园在那边蹲，然后在那边被风吹，然后晒太阳，被蚊子叮，看老鼠跑，这很多的事情这样子在走哦。可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在陪他们养一个朋友，这中间有多少来来去去的人，干嘛啊，陪小孩这样子那么累哦，我可是要读书的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在一起呢？没关系啊，就是你当时搞不定小孩的时候来了，当你可以搞得定小孩的时候，你觉得这些小孩已经在你掌握之中，你就回去了。重点在于是这些人是要掌握的，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孩子讲掌握这个孩子，现在我已经调到有办法我掌握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再跟你们玩了。可是重点在于我并不是想要掌握这些孩子，而是我依照孩子的未来需求帮他们。所以其实最近这阵子小孩子已经五六年级，你知道吗，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一群已经可以 跑全场分队开始打篮球，你看到一群国小五六年级的孩子开始打全场，然后分队打全场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很感动，就是觉得你从小陪他熬熬到这个时候有一群朋友可以打，而且这一群朋友他们已经都几乎都是非常阳光开朗的人，而且很自在的人，会抱怨的会干嘛就自动消失，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吧。又是后来我就会理解了一件事情，当你不要去告诉，例如说你不要去跟你的孩子讲说不要去跟那些坏朋友在一起，不要去跟那些人，你不觉得那个人怪怪的吗？好，这一件事情是你去叫他不要选哪个朋友，那重点在于是你把你的儿子层次提高，他自然而然就会不选择这些朋友了。你今天把你的小孩教得很开朗，我告诉你那个阴沉的朋友他自己就会散开了。你今天把你的小孩变得很正向，那些爱抱怨的小孩就会离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帮你自己拉得很强的时候，你遇到的人，你的朋友跟圈层自然很强。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你经过了两次营队的洗礼，你的思维模式已经跟人家不一样的，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多就是上过学习营的跟认知营的这群朋友他们非常非常知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在营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有很多的孩子们进入营队第一件事情就买小天才的手表。小天才在台湾曾经有出过力六吧，那他们在中国是出了很多的品牌，那我们是找一个台湾的代购。你知道吗，台湾的品牌的小天才是不可以加中国小天才的朋友的。那小天才的朋友是一个圈层，它是一个圈层，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圈层，它并不是微信或干嘛的。所以小天才弄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第一个高价，在中国算非常高价的手表，第二个状况就是他很耐用，然后他的朋友圈自成朋友圈，他没有办法加其他的朋友圈，他只能加小天才的朋友，就是小天才只能加小天才的朋友，他把他用一个高价圈成朋友圈锁死这群孩子。好，这有个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他们如果非小天才他们没有办法加朋友。然后第二件事情，任何一个想要加他们都会经过父母的同意。第三个，你可以锁掉他所有的应用程式或你可以给他的应用程式。所以到了那个状况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在营队里面的时候啊，就很有趣，就是很多妈妈就让他们带着小天才去营队，接下来的状况就是你的妈妈的手机里面就是疯狂的某某某跟谁交朋友，某某某跟谁交朋友，某某某跟谁交朋友，他就会来了一堆的。好，这一群的孩子到最后用小天才的一个微聊的系统开始聊，为什么他们会开始的这么的紧密，是因为他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面，发现自己的思维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就是他们在批判的这些东西原来发现只是因为思源的不缜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所以我就一直去干掉为什么干嘛。好，例如说老师很神经病一直骂，然后功课要怎样怎样怎样，还要再怎样怎样，他们会开始如果立方宜说的把情绪跟事实分开，那么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老师的这个作业有没有符合思维逻辑，他对我是有利的有害的，他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用的是很多的认知的教材去形塑了这一个孩子的思维语言跟思维逻辑。好，接下来这样子的状况之后，这个孩子才会有这样子的东西，结果他们就变成了我进去是十天把我的思考全部翻了一次之后回来，我发现原来我朋友都还不错，现在我会发现不行啊，他们的思考哦，然后我又不想跟他聊，因为我没有必要教他，所以他们变成了一天到晚就是在他们的小天才里面的朋友圈里面在那边聊，那个谁谁怎样啊，那个谁谁谁怎样，然后 非常有趣的是，学习营结束之后，然后有几个小孩他们并不是活动带领员，第二次认知营我只在活动带领员招生，我觉得如果没有额满就给外面的小孩进来，结果其中一对姐弟他们妈妈不是活动带领员，就这一次第三期马上过来报名哦。然后他姐弟就跟他讲，你一定要赶快去，都是你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们其实那段时间去日本旅行，那他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学习营的那一群小孩就去跟他炫耀说，我们在上认知营，你们在干嘛，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两个小孩就很呕这样子哦，就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共好的共推系统。所以当这个孩子来跟我讲立方体，我想要跟你们家儿子一起学什么什么的时候，学商业逻辑跟思维的时候，我儿子还会想，我的朋友都已经在努力要学新的东西了，我还在边马卡巴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吗？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共好。我儿子是一个学习障碍的人，然后又一直在学习上受挫，如果今天是这样子长大而是别人的孩子，他根本就觉得神经病，要多学东西，你有病哦，他根本就不可能就觉得我的朋友都已经在想要自己来要老师然后要学习了，我还在这边马卡巴卡，我是怎么人啊？你这意思吗？这个不可能是一个正常国小五年级的孩子思维，正常五年级哈，有要叫我去补习烦死累死，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哦。那是怎么把孩子洗成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思维模式，你怎么去引导孩子思维的。所以后来其实我在跟孩子聊的一件事情是，像很多人就讲，你要不要就是不要约这个人约那个人，我就说不用，因为那是我儿子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那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太负面情绪了，或者太会抱怨或干嘛，我只要把我的孩子越养越阳光，然后一直带领他思考，然后让人家想要思考的开心，好，那他有那些开心之后，他怎么会想要跟阴沉的人或者一天到晚只会抱怨但是没有在思考的人在一起？不可能的，你了解意思吗？就是你把你的思维撑起往上用，他就会换一批人了。以前会觉得我怎么都朋友都不见得，不是，是你的思维撑着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没有话聊了，就是完全没有话聊，你知道吗？好，这有时候别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看得起看不起，不是。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我是所谓的院内助理，所谓的院内助理就是我的办公室是在立法院的，就是立法院的那种所谓的委员办公室。那我们也有地方性的助理，就是地方的每天都在跟人家泡得，你知道吗？啊，人家来说，哎，那个委员啊，我有一些事情啊，拜托你。好，就是他们有事的才会找立法委员，然后他们首先第一个叫做去跟助理聊天。所以其实在选区里面有很多的助理是在跟人家聊天的，就是跟人家聊天的。然后甚至他们每天来拜访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特别免费免费的戏，就是他们去监狱的，所以一天到晚想要去看自己的小孩，然后就要想要有特权让你去帮他讲一下或干嘛。那他们的思维跟我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例如说，欸，地方啊，那个谁谁谁哦，来跟我拜托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会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哦，那你答应了吗？然后他就说答应了，然后我就会嗯好，那我就没有讲话嘛，那你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对我来讲，其实他答应他的是一个非法的，就是他必须要例如说非法的关说，非法的要求一个东西哦，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就有一个案例哦，是这样子，就是以前的河川如果这几年都没有所谓的清淤工程，那旁边就会有一些淤积的沙，然后他们就会拿这些沙丘，就是等于是河川里面的沙丘，自己开始种凤梨或者是自己开始种西瓜。那到了五六年之后呢，河川局就要一次定期的清淤工程，就把这些所谓的淤塞的沙石就清掉。好，这些人就会来跟立法委员 argue 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凤梨挖走，怎样有的没有。可是那是河川地，国有河川地，你听意思吗？但是他们就觉得那是我的凤梨。好，那于是他们每过几年就来吵一次，然后就拿了一次赔偿金。每过几年，你知道赔偿金都比他把那些凤梨卖出去的价格还高很多，这对我来讲，我的良心过不去，对法规来讲也过不去，但是就是有人每次都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做这个选民服务？这对我是这样子的思维，可是对那些真正面对那个请托的人，他很清楚这个东西是你小谈，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是选民服务，你是我一张票，甚至你是一家族的票，甚至你是规整的票，那个得罪不起，你知道吗？所以不同的角度思维，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你只能跟聊某一些话题，你很清楚的某一些话题，例如说法规的这一件事情，政府组织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跟地方的聊的，那只是话题的不同，圈层话题的不同，但是你哪边可以变成长期朋友或短期朋友，自己其实很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就只是圈层的不同哦。我觉得圈层没有说好跟坏，没有定义好跟坏，所以只是你要还是不要。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还在讲，我曾几何时，我王立芳从以前到现在，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以前这么的吃得开啊，拉迪赛干嘛的都可以，什么选民都可以，那啊来宾能几人啊，冲一下微博啊。该聊的，像我女儿也常常会跟我在讲说，看我每次回就是台中，或者是跟我朋友，每一个就可以开始聊得很开心啊，或者是说去买团购产品，然后就可以跟那个小姐聊得很开心啊，这样。那她就说，你跟每一个人都可以聊，那真正的朋友说不一定有，你了解的意思吗？因为圈层不一样，就是他可以了解你的思维吗？我后来其实慢慢接受我自己的思维逻辑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圈层，那我也知道这些很寂寞，所以我其实在带领这一群孩子的过程里面，你说好，为什么一定要活动带领员的孩子优先？是因为活动带领员理解我在想什么，说什么，我的主轴是什么，然后他的孩子进来之后，父母已经知道，那他的孩子进来上的时候，他们这一整群又会成为一种圈层，那个圈层并不是我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回去了以后，就会跟这几个孩子是一模一样的，找不到朋友。为什么大家在臭干掉老师的时候，大家在逞凶斗狠的时候，还觉得我为什么要为了一句话然后让我自己去坐牢呢？这个成本跟利益选择不对啊，你那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思维的模组去影响了这个孩子，所以就觉得、哦、我今天这样每天跟你们吃吃混混的，然后得到的是对我有利的有害的没有啊，所以他就算了啊，越来越淡了，然后就没有。那我现在觉得我自己都自己觉得这里很有趣 啊，你们要装可怜就走啊，你要装干嘛就走，那就是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己没有争取是你的事情，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概念。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你怎么去想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圈层不一样了嘛，就是你了解意思吗？那对我来讲是保持着我自己的自在性，你不要等靠要的那些圈层然后想要跳过来扒着。我就后来跟我的朋友在讲说，如果你并不是思维性逻辑的，你只用刷题刷上去的某一个圈层，那其实有一段时间你也就会被淘汰下来，因为大家就会发现你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思维逻辑的人其实很快的就会了解这一块，所以那就是一个圈层的概念，撑不久的，你其实你自己没有把自己往前，其实你跟不上来的，大家就往前了，已经在不同的领域，甚至本人已经在高雄了，你还从台北没出发，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逻辑，那不是谁丢下谁，是谁没有跟上谁，谁跑不快，或者是我没有必要为任何人停留，他们的孩子的人生也是一样。所以后来我其实在跟孩子讲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当圈层不一样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都会换一批哦。如果你去看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时候，当这个人一直很害怕他原本的生活都失去的朋友都不见的时候，其实他落入一个观念错误了，是他没有一个认知，在于是当我一直往前冲，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当我一直在改变的时候，我势必换一圈的朋友，这才是真实。当你不是这样又舍不得又把他退回去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要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度过那求知的灵魂的折磨。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